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呢首先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警察和在右翼抗议者和反种族主义青年人在布鲁塞尔爆发紧张对峙之后逮捕了一些人。一个极右翼团体本来计划在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举行一次示威活动，那里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同时也是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的许多袭击者曾经的据点。一个反种族主义团体号召进行反示威活动，这两个组织的活动都遭到当地当局的禁止，担心上个周日的骚乱重演。当时警方发射了水炮，驱散大约450名抗议者。比利时电视画面显示，布鲁塞尔一个郊区的大约30名极右翼游行者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这是我们的国家。在这同时，布鲁塞尔的主要机场星期天在严密安保之下部分重新开放。12天前，该机场的离境大厅被自杀炸弹所损毁。叙利亚官员星期六表示，该国军队在帕尔米拉东北边发现一个乱葬坑。此前，这座城市刚刚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手中呢被政府军夺回。有关当局说，乱葬坑内有至少40具尸体，包括妇女和3名儿童，其中一些是被斩首者以及据报被枪杀者的尸体。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座乱葬坑的发现。该监督机构还表示，伊斯兰国在占据巴尔米拉的近10个月时间里处决了近300人，并把他们葬在城市的郊区。叙利亚政府军在上个星期天呢，在俄罗斯的密集空中支援下把伊斯兰国分子赶出了巴尔米拉。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六在爱琴海拦截了60多名移民和难民，但是这些人正试图从那里抵达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按照欧盟和土耳其之间4月4号生效的协定，包括叙利亚人在内的这些人被送往土耳其西部城镇迪基利。迪基利是被送返土耳其移民的指定目的地之一。大约300名反移民抗议者星期六在迪基利示威，反对为被拒绝的寻求避难者在他们的城镇设立登记处和难民营。土耳其上个月和欧盟呢达成了一致，遏制自从二战以来史无前例的涌入欧洲的移民潮。按照这项计划的规定，从土耳其非法抵达希腊的移民，除非他们寻求避难的申请被接受，否则将被送回。作为交换，欧盟呢将直接从土耳其重新安置成千上万合法的叙利亚难民，每从希腊岛屿被送返一个叙利亚人，欧盟方面将从土耳其重新安置一名合法的叙利亚难民。在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领先的参选人川普说呢，他与那些称堕胎为谋杀的人并无异议。川普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面对全国新闻节目中的采访中表达了他对堕胎的观点。本星期早些时候，川普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堕胎的女性应该受到惩处。他的言论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不过川普在受到广泛批评之后很快放弃了他的有争议立场。他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应该受到处罚。美国最高法院40多年前裁决妇女有堕胎权，但是很多人努力推翻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阻止恐怖分子等人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努力远远没有结束。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华盛顿核峰会各国领导人合影前发表的闭幕讲话中说，各国领导人6年以来在保障核材料方面的安全方面取得重大和实质的进展。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比利时调查一起未遂袭击事件过程中，一名比利时公民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肯尼亚莫伊大学纪念遭到恐怖袭击一周年。叙利亚政府官员说，政府军在帕米拉发现一个乱葬坑，里面埋了至少40具尸体。捷克一批活动人士和人权团体上书当局，要求调查在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捷克公民遭到袭击事件。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刚刚结束的核材料高峰会议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阻止恐怖分子等人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努力远远没有结束。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华盛顿核峰会各国领导人合影之前发表的闭幕讲话中说，各国领导人六年以来在保障核材料安全方面取得了重大和实质的进展。他说，在华盛顿参加核峰会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同意进一步加强对核设施网络攻击的防范，改善情报分享。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是核峰会的一个议题。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表示要针对朝鲜核问题以及其他地区和全球的问题加强沟通合作。美国认为中国是朝鲜的盟友，对实施联合国针对朝鲜核活动而进行的制裁有关键作用。另外，在美中两国星期四发表了核安全联合声明之后，美国与日本星期五也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在此同时，印度、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以及加拿大等国高级官员和国家领导人也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媒体介绍各自国家在促进核安保方面所做的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会展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美国完成了从日本高速炉临近试验装置中消除所有的高浓油以及分离布燃料的工作。美国商务部部长莫尼兹在宣布这份声明时说，这是安倍首相两年前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经过双方的努力与合作，这个项目提前完成了。他说，这是响应奥巴马总统发出的进行集体行动呼吁的例证。当然，我们鼓励其他国家继续做出努力，看我们都能采取什么行动，进一步减少高浓油的库存，以及减少并最终消除布的库存。美国和日本也宣布承诺，一道把京都大学临界集合体实验装置中的所有高浓油燃料运到美国进行稀释，以及最终减少威胁。这是在技术和资金都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把高浓油改造为低浓油燃料来实现。中国在星期四发表的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表示，中美两国在今年二月举行了首次双边核安全对话后，将继续开展年度双边对话，以便就防止核恐怖主义加强合作，并继续落实核安全峰会的目标。双方还承诺提供专家资源和资金及实务捐助，向有关国际机构根据各自授权开展的核安全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还将继续与美国合作，改造位于深圳大学的高浓油微反应堆，并通过国际能源机构尽快帮助加纳和尼日利亚改造其微堆。中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核安全技术中心的官员星期五也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中国在核安全方面的工作。另外，印度官员以及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的总统以及加拿大总理也在星期五举行发布会，介绍各自国家在确保核安全方面的承诺以及所采取的行动。 以上是美国之音丽雅在首都华盛顿会展中心的报道。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铀，但是军方将采取各项措施，努力减少对高浓度核燃料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有使用高浓度核燃料铀的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铀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铀，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铀。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铀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铀，并致力于可经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布。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弗兰克林·米勒说，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Following on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2010, the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势评估。美国核态势评估表明，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我们会修整 B-61 等现有的核弹头，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布试图与北京对话，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比利时调查一次未遂袭击事件的过程中，一名比利时公民星期六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法国和比利时当局星期四逮捕了这名嫌疑人，但是只透露这名男子的身份是 YA， 但是据报道他的年龄在30出头。检方说，这名男子与上星期在巴黎附近被逮捕的男子克里凯特的案件有关。克里凯特是涉嫌策划发动暴力袭击的嫌疑人。当局没有具体的说明可能要被袭击的目标，但是说在克里凯特的住处发现大批武器。美国一架无人机在索马里的空袭中击毙青年党武装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这是一名了解这次行动的美国官员星期五透露的。无人机击中的是主管一群青年党暗杀行动人员的哈桑·多赫里。索马里官员说，多赫里是索马里政府去年开始通缉的12名青年党成员之一，这些人参与了在摩加迪沙的恐怖袭击。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确认，美国与索马里军队星期四共同发动空袭。他说，多赫里策划并且主导了之前的一些袭击，造成至少3名美国公民丧生。他还涉嫌在索马里策划更多针对美国人的袭击。青年党武装分子已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各地发动袭击，这个组织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恐怖网络有密切联系。 索马里军队的一位副司令告诉记者，索马里突击队深入青年党控制的地区，找到并且确认了多赫里。他曾经指挥青年党的安全和情报组织，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恐惧的暗杀小组。他们的目标是索马里首都的议员和其他官员。索马里官员说，还有身份不明的另外两人与多赫里一同丧生。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星期五发布报告说，土耳其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几乎每天都将大约100名难民强制性的遣返回叙利亚。大赦国际说，土耳其的这一做法对于土耳其南部地区的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大赦国际称，这一问题凸显了土耳其和欧盟之间不久之前达成的有关难民问题的协议当中所包含的致命性的缺陷。大赦国际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官员说，欧盟各国领导人在急于要关闭边境的过程中，选择性的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土耳其对于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日益的不安全。大赦国际的这位官员还表示，欧盟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将希腊境内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遣返回土耳其的协议，只能是在置国际法于不顾，而且是铁了心肠的情况下付诸实施。土耳其官方目前还没有就大赦国际的报告作出回应。土耳其境内目前有300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且之前表示会遵循国际法行事。另外，在希腊的伊多麦尼，许多难民和其他的移民困在希腊和马其顿接壤的这个地方已经一个多月，救援人员说，他们认为边界不会开放了，但是那里的人们仍然相信传言，不顾艰苦的条件，满怀期望的等在临时难民营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希腊和马其顿接壤的伊多麦尼难民营，你可以看到数千人挤在这里，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他们说他们不会离开边界这里，说不定哪天就会重新开放，而且即使他们想返回家园也没有这笔钱。
他们的生活条件吗？在我看来，他们的条件实在是一种屈辱。正因为如此，我们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医药等必需品。
有些人说这里的条件还不如战乱中的叙利亚。美国之音默多克希腊伊多麦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的新闻记者最近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两名记者因间谍罪和泄密受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抗议者要求土耳其保障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两名记者4月1号再次出庭受审，共和报总编丁达尔和安卡拉记者站主任居尔被指控间谍与泄密罪，因为他们在2014年披露了政府向叙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运送武器的消息。丁达尔在法庭外对支持者表示，
这个案件已经超越了对记者的审判，它牵涉到外国外交人员观察的权利，还有立法者、人民代表是否能跟踪这个案件的进展。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星期到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有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埃尔多安在演讲中为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辩护。
在土耳其监狱中没有记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监禁或被判刑，我看到有些人在外面喊口号，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土耳其的情况。
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他的保安人员还试图把一些土耳其反对派媒体记者驱逐出会场，但是被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人员制止。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回应这一事件，表达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美国坚决支持每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独立，包括土耳其。我们对于土耳其针对新闻记者采取的一些行动表达关注。
共和报两位记者丁达尔和居尔如果被判有罪，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肯尼亚东部莫伊大学的学生纪念造成148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唱圣歌，点燃蜡烛，并且分享有关遇难同学的故事。索马里青年党的枪手一年前闯进学生宿舍，开枪打死学生，袭击持续了大约16个小时。肯尼亚政府官员参加了一些追思的活动。去年袭击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人批评政府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肯尼亚2011年派遣军队进入索马里追剿青年党以来，数次受到青年党的袭击。在叙利亚，叙利亚政府官员说，政府军在帕尔米拉发现了一个乱葬坑。有关当局说，乱葬坑里有至少40具的尸体，其中包括妇女和三名儿童，还有一些被斩首者的尸体。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天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帕尔米拉。一个星期前，伊拉克军方打响了代号为征服行动的战役，把伊斯兰国赶出了摩苏尔。他们与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非常的激烈，预计这场攻势将持续数月。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一名被俘虏的伊斯兰国成员，得以让外界知道这个极端组织的情况，以及有哪些年轻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耶的报道。
在伊拉克北部一处秘密地点，霍尔德安全部队拘押着许多名被俘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名化名为奥马尔的激进分子在去年冬天被俘，在为伊斯兰国效力数月之后，他逃到基尔库克向库尔德安全部队投降。在伊斯兰国2014年占领他的村庄之后，奥马尔和他的同伴被迫加入这个组织。他说，激进分子利用了他们是文盲的弱点，给新招募的成员洗脑。
他们给我们宗教培训，如果你不识字，他们就教你读书写字，如果你偷盗，他们就砍下你的右手，如果已婚男性犯通奸罪，我们就用石块砸死他，如果他未婚，就被抽100下鞭子。
他说，他在哈维贾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目睹了一系列恐怖的景象，斩首、截肢，女性被卖为性奴。
因为我年纪不大，还没有老婆，城里有个办公室，不管你是激进分子还是平民，你付了钱就能带个女人走。他们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丈夫都死了，如果你是单身，交了钱就有个老婆。
四个月之后，阿马尔试图逃离，但是危险重重，两名被控把人秘密运出伊斯兰国控制区的男子被当众处决，他们的尸首就被挂在哈维贾的中心广场上以儆效尤。
四个月后，我不再为伊斯兰国工作，但是他们到我家威胁我，让我回去，如果你不再为伊斯兰国效力，他们就会到你家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回去工作，要么被处死。
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奥马尔得以成功逃到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他之后被库尔德安全部队俘获。奥马尔现在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等待审判日期的到来，他希望俘虏他的人能比他曾经效力的激进分子来得仁慈一些。美国之音麦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航运部门日前批评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是刑事犯罪。朝鲜称，他受到的制裁由美国及其盟国一手策划，并且表示不会接受联合国的任何制裁决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一名官员本周在平壤接受采访时表示，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新制裁是刑事犯罪。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盟友被我们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的圆满成功震惊，他们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制定对朝鲜不利的决议，并且试图针对我们的船只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这一反朝制裁决议是一种刑事犯罪。
联合国2270号决议中包含一些极为严厉的举措，以制裁朝鲜航运网络。国际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对朝鲜航运进行审查，防止朝鲜偷运武器和其他在联合国之前的决议中被禁止的装备。朝鲜海事管理局的官员南勋说，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他已经背弃了其使命与职责，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和公正，屈从于美国和其盟国，对朝方作出制裁，这是对主权国家海洋贸易活动的侵犯，是不可饶恕的。目前朝鲜坚持不会接受联合国做出的任何制裁，包括新一轮的制裁举措。在朝鲜国内，当局和媒体总是竭力想把这些制裁形容为是美国制定的，并迫使联合国将其强加给朝鲜。在对朝鲜形成制裁的过程中，朝鲜主要的支持者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持的意见并不明确。新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要求每个成员国应对任何进港的朝鲜船只的货物进行检查，并且特别标明朝鲜航运公司详细信息以及受到制裁的朝鲜船只的名称。在新决议公布后，第一个成为制裁实施对象的是朝鲜船只金藤号，它被菲律宾当局扣押，在经过审查后被释放。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此前不久，朝鲜当局刚刚发布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出狠话，但是中国军事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威胁动用核武只是一种恐吓而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谓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电龙也谈到，随着英拉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正式结束。当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仍然有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个星期二，在板门店横跨南北朝鲜分界线的一座蓝色帐篷中，一位瑞士将军和一位瑞典将军都要坐下来举行每周一次的会议。这两位将军是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所剩下的唯一代表。这个委员会是1950年至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时设立的，本来的宗旨是监督脆弱的停火。本星期二，瑞士少将格伯和瑞典少将恩格曼举行了委员会63年历史上的第3500次会议。当初这个委员会成员国还有波兰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如今只有瑞典人和瑞士人留在这个松树环绕的营地中。朝鲜官方早已经停止承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说朝鲜停战早已经名存实亡，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也已经被历史遗忘。
But since May 1995,
自从1995年5月以来，他们从来不去函件，信箱塞满了，只是我们来把它腾空。
戈伯将军接着说，朝鲜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称作幽灵组织，并表示不能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那里接受信函。作为朝鲜半岛上唯一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后来自行转变职能，转而作为中立的观察员，监督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
So basically the camp up here is our offices.
基本上这个营地只有我们的办公室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瑞士和瑞典成员的住房，我们每天就是在这里工作。如今我们的任务范围扩大，行动节奏加快，大部分军官都在非军事区内这个营地之外工作，他们监督各种活动，进行检查、特别调查、培训和教育。
两位将军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加剧，他们也越来越警惕。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刚刚结束的核安全峰会期间被问到如何看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川普曾说，日本和韩国应当研发他们自己的核武器以遏制朝鲜。奥巴马总统回答说，川普最近的一些言论显示出他对国际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识。奥巴马总统说，发表上述言论的人不具有对于外交政策、核问题相关政策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或者世界总体局势的基本知识。 另一方面，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人川普说，他认为二战后制定的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国际联盟框架让美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说，这使美国军队恐惧战争。川普誓言，如果他在11月当选美国总统，要做巨大的改变。而分析人士托马斯·莱特和其他的专家指出，川普的想法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将意味着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已经颠覆了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现在他要颠覆的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川普说，美国是一个基础设施摇摇欲坠的国家，不再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在最近一次 CNN 主办的市民大会上，他对北约的作用提出质疑。
Let me tell you.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它已经有67年了，或是60多年。这个组织很多国家针对的不是恐怖主义，北约针对的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北约必须重组或是改善。
国际政策专家托马斯·莱特认为，川普针对北约的评论以及美国为日韩两国安全付出太多的评论，并不是随口之言，而是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看法。
他对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联盟有很大意见，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参与的所有贸易协议和不同类型的经济接触都有很大的意见，他正在寻求与独裁政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比如普京的俄罗斯，所以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将会真的意味着革命。
川普说，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由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带领，但是迟迟不公布整个小组的名单。莱特说，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并不认同川普，他们很震惊并且反对川普的提议，因此他们不想与他合作，所以川普发现招兵买马很难，因为存在这个合理的分歧。
莱特指出，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孤立主义观点将摧毁世界稳定的一块基石，那就是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天前访问捷克的时候遭到大规模抗议，但是也遇到很多欢迎和支持，双方曾爆发冲突。一批活动人士和人权团体上书当局，要求调查在冲突中捷克公民遭袭击事件。他们还对习近平来访时的抗议活动受到限制感到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对捷克的访问后，当地一批人权团体、社会组织和活动人士联名上书，谴责习近平在布拉格停留的3天时间里，捷克人的公民权和抗议权利受到了限制。这封写给捷克议会和政府的公开信说，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布拉格的大街被别的国家的人所主宰，这些人针对捷克公民的行为十分可怕，仿佛这些人不是客人，而是这里的统治者。捷克人走上街头抗议习近平访问和中国的制度，并挥舞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时，受到警方的粗暴对待，如同将他们视为国家的敌人。这封由律师、时事评论人士、学者、前持不同政见者联合签名的公开信，呼吁对警方毫无根据地执法，特别是捷克公民在抗议活动中遭受袭击的事件进行调查。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期间，每天都在不同的地点遇到大规模的抗议，也受到以华人为主的很多人的欢迎和支持。支持和反对阵营的活动往往在同一地点举行，双方多次爆发口角甚至肢体冲突。捷克社交网络和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在一起冲突中，双方相互辱骂，支持习近平的华人试图夺下抗议者手中的雪山狮子旗，也有一些华人用红旗的旗杆攻击抗议者。捷克媒体说，支持习近平的活动由中国大使馆组织，参加者获得了食物、 交通工具和金钱奖励。习近平这次访问不但安全措施十分严格，而且那些参加欢迎活动的中国人的行为举止更不同以往，他们粗暴袭击抗议者的做法让人震惊。目前在布拉格定居的俄罗斯艺术家李特文说，他看到在习近平所下榻的布拉格希尔顿酒店外面的华人欢迎人群中有男女老少，气氛很轻松，看不到攻击性，外表上感觉不到这是被组织的欢迎活动。在等待习近平到来时，男人们在玩手机，女孩子们聊天或是练习击鼓。李特文说，我第一次去那里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去了另外一个地点，过30-40分钟之后返回，习近平还没有来，人们仍然在耐心等待，看不出有任何的不满，现场很平静。在公开信上签字的社会组织把国家归还给我们的秘书别涅索娃说，泽曼总统的政府应该支持捷克公民，抵制中国大使馆在习近平访问期间的一些做法。捷克媒体批评说，抗议者受到攻击说明习近平的华人支持者们缺少宽容和毫无顾忌。社交媒体上也有人批评警方没能很好地保护捷克人。一些抗议者说，习近平的支持者用红旗和欢迎标语有意挡住反对方的标语牌和达赖喇嘛的画像，又有警察介入阻挠抗议活动，而不是针对带有攻击性的华人。布拉格警方说，在习近平抵达时，一些抗议人士把大街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换成了西藏雪山狮子旗，有12名抗议人士被捕。在习近平访问第二天与泽曼总统会谈时，几名捷克反对派领袖和国会议员手持西藏雪山狮子旗在示威现场支持抗议民众，他们试图突破警方的封锁线，但最后被防暴警察拦住。活动人士李特文说，他当时在希尔顿酒店外的现场的感觉是，警方并不认为抗议者具有威胁。李特文说，现场警察对手持雪山狮子旗的抗议一方根本没有在意，很显然警方不认为这些抗议者是非常极端的和激进的团伙，也没有要求这些抗议者远离酒店，没有让他们待在离中国领导人更远的地方。捷克上议院议员瓦格涅罗娃批评说，习近平访问期间警方的做法如同泽曼总统的私人卫队，警方只考虑总统的利益，并为保护民众和社会安全。捷克绿党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但捷克政府则称赞了警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泽曼总统在习近平离开后表示，捷克正增加在中国的领事服务，以方便中国人办理签证到捷克旅行。他说，作为欧盟成员的捷克将会对中国人敞开大门，最终的目标是给前来捷克的中国人免签证的待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卫报实时盘点今年愚人节最佳笑话，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段子榜上有名。这家中国官媒第一时间发微博劝中国民众不要过愚人节，称该西方节日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吁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英国媒体认为这条微博是用反讽的形式调侃，但与新华社过招几十年的中国民众显然是当真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观点在4月1日愚人节一早发微博说，今天是西方所谓的愚人节，愚人节不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纽约时报随即报道说，新华社的愚人节评论逗笑了中国人。中国媒体新京报则发社评劝新华社在愚人节不要以端着的姿态引导舆论。
中国官方近年为抵制西方价值观提出不少措施。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两次公开表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最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又于制定互联网域名管理新规，禁止中国用户访问境外网站。何为西方价值观？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相通的，都是宣扬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但是以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西方价值观的形成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思潮，而非基于社会主义，因此二者虽然内容相似，但本质是差别极大的。新华社认为，愚人节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年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愚人节主要是家人朋友间的恶作剧，或者互相发一些搞笑段子，新华社作为官方媒体没必要站出来抵制，更没有必要上升到价值观以及造谣传谣的程度。他说，
这愚人节大家发一个搞笑的段子或者一个帖子，我想作为官方没有必要道歉，怎么就是一定是谣言谣传？我们现在对更多的说要控制谣言的传播，是更多的是涉及的大的一个社会性突发性事件的啊，主要是这一方面的这种传扬。至于一些搞笑的段子，我想作为新华社一个这样的官方媒体没必要这些，民众自能有判断力什么是谣言。
而中国网友更是对新华社的呼吁一笑置之，仍然照常过的这一西方节日。拥有337万粉丝的微博签约自媒体龚文祥说，今年印象最深的愚人节笑话是新华社说愚人节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过这个节日。网友启哲说，西方是这一天过愚人节，我们是全年都过。一居中国首席运营官程令兰发微博说，我建议新华社抗击西方愚人节的最好方式是每年的今天只有今天一天，只说实话。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曾在其博客中批评新华社，他在文中援引前中共领导人的话说，你们新华社造谣传谣的事情还少吗？你们新华社现在人民中到底还有什么威信？北京上元律师事务所张金莹律师写的文章《新华社为何对愚人节深恶痛绝》原因找到了，在网上热传。文章谈到，新华社创设数十年间，虚假新闻、错误报道不断，有些甚至闹出笑话，如1981年新华社记者李润竹错把海外媒体在愚人节这一天发布的整人报道当作严肃新闻看出，称美国西点军校学员玄雷锋高唱学星雷锋好榜样。时隔34年后，李润竹在去年1月发微博为此事向公众致歉。2013年4月1日，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称，维珍航空将推出世界首家玻璃地板飞机。这一愚人节笑话也被人民网、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媒当作严肃新闻转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同台湾曾经的邦交国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之后，有分析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满意与否将影响中国跟梵蒂冈的关系，或许中梵关系会因此出现突破。不过，有中国宗教界人士认为，中梵关系与台湾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撰文《教宗与政治局》，作者维克托·加莱唐在谈到梵蒂冈的对华外交时说，中梵自1951年断交，北京禁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但这个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文章说，尽管某些省份加剧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中梵外交突破今年看来近在咫尺。加莱唐还指出，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将封圣特蕾莎修女，作为教宗非正式的使节，他曾3次访问中国，对他的封圣仪式将是宣布突破的最佳时机。突破是否意味着建交，加莱唐没有说明，不过他指出梵蒂冈同台湾依然保持外交关系， 刺激北京的同时，也给了梵蒂冈强有力的筹码。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逐渐成熟。他说，
中梵关系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之间也进行一些交流，也有不少的沟通，而且梵蒂冈呢也对我们也是比较态度比较积极，对，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的障碍没有那么太突出，不像过去啊，已经有很多共识，很多共识，
嗯，
所以建交的基础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逐渐已经在成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梵关系往前再走一步的话，我想这并不意外，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二月在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访中称，中国是伟大国家，智慧无穷。就任教宗出访，中国两次准其飞越领空，他都与习近平隔空问候。与此同时，中梵在主教任命上摩擦缩小，包容增加。蔡英文主政在即，台海关系生变几率升高，中梵若建交观感如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台湾遭弃，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对北京和梵蒂冈的观感会很差。他说，
梵蒂冈本身来讲确实是会对两岸关系啊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一个部分，因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台北跟这个 Holy See 的这个关系生变的话，我想应该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重大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北京政府也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方可能都应该要再多审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加埃堂文章说，面对中国教会信众有增无减的现实，习近平愿意将部分权力让给罗马教廷，对此习近平心中似有办法。苏浩说，
确实这个梵蒂冈毕竟还是一个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国内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相联系，所以如果走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有利于，不单有利于中梵关系，也有利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种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
嗯
啊，所以这个不完全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
不过对于台湾因素影响下中梵关系的新动向，退休已久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另有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他的修会能在中国做些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说不能说是他代表梵蒂冈，第二个的封圣他为圣人，这和中梵关系没有关系的。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又是印度的，在印度工作的，是吧，和中梵关系根本没关系的。
加埃堂在文章中还说，外表由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其实支持教宗方济各，并且开始为达成某种交易向中国官方游说。对此刘百年表示，中梵关系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教会不会给政府提什么建议。分析认为，触发中梵台三角关系巨变者可能是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因为中方密切关注其520的就职演讲以及随后的两岸事务施政趋势。如果北京大失所望，即使中梵关系不被催化，也会激起北京沉重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的报告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作为。 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侵略性本质。伊斯安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做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至少他。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警察在右翼抗议者和反种族主义青年人在布鲁塞尔爆发紧张对峙之后逮捕了一些人。一个极右翼团体本来计划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举行一次示威活动，那里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同时也是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许多袭击者曾经的据点。一个反种族主义团体号召进行反示威活动，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呢都遭到了当局的禁止。担心上个星期天的骚乱重演，当时警方发射了水炮驱散大约450名抗议者。比利时电视画面显示，布鲁塞尔一个郊区的大约30名极右翼游行者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这是我们的国家。在这同时，布鲁塞尔主要机场星期天在严密安保之下重新的部分开放。12天前，该机场的离境大厅被自杀炸弹手损毁。叙利亚官员星期六表示，该国军队在帕尔米拉东北边发现了一个乱葬坑，此前这座城市刚刚被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有关当局说，乱葬坑内有至少40具尸体，包括妇女和3名儿童，其中一些是被斩首者以及据报被枪杀者的尸体。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座乱葬坑的发现。该监督机构还表示，伊斯兰国在占据帕尔米拉的近10个月时间里处决了近300人，并把他们葬在城市的郊区。叙利亚政府军上个星期天在俄罗斯密集的空中支援下把伊斯兰国分子赶出了帕尔米拉。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六在爱琴海拦截了60多名移民和难民，但是这些人正试图从那里抵达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按照欧盟和土耳其之间4月4号生效的协定，包括叙利亚人在内的这些人被送往土耳其西部城镇迪吉利。迪吉利是被送返土耳其移民的指定目的地之一。大约300名反移民抗议者星期六在迪吉利示威，反对为被拒绝的寻求避难者在他们的城镇设立登机处和难民营。土耳其上个月和欧盟达成一致，遏制自从二战以来史无前例的涌入欧洲移民潮。按照这项计划的规定，从土耳其非法抵达希腊的移民，除非他们寻求避难的申请被接受，否则将被送回。作为交换，欧盟将直接从土耳其重新安置成千上万的合法叙利亚移民，每从希腊岛屿被送返一个叙利亚人，欧盟方面将从土耳其重新安置一名合法的叙利亚难民。在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领先的川普表示，他与那些称堕胎为谋杀的人并无异议。川普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面对全国新闻节目中的采访中呢，发表了他对一个堕胎的观点。本星期早些时候，川普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堕胎的女性应该受到惩处。他的言论令很多人感到震惊。不过川普在受到广泛批评之后，很快放弃了他的有争议立场。他说，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从事堕胎手术的医生应该受到惩罚。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应该继续努力防范恐怖分子掌握核武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iceofamerica.com。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